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来继续看《佛在人间》第七篇文章啊。那这一篇文章，导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佛法与人类和平。那这篇文章的那个叙述的方式跟前面几篇文章的方式有点不同，对不对？那所以有一些话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给大家白话啊。那但是我尽量给大家带出它的重点啊。好，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八页，对不对？那第八页这里呢，其实它是承接第七页的第三个主题，不和平的世缘，对不对？外在的世缘。那第八页这里呢，主要是跟我们导师跟我们分析，从唯物论者、唯心论者，还有佛法的观点啊，对于这个真缘真因的一个关系的说明啊。那世间人都有所偏重，那佛法的话呢，我们来看佛法导师跟我们的说明啊。第三啊，依佛法来说，真因跟真缘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就是两者其实他们是要互相的啊。而人世间的不得和平，或者要实现这个世间法中的人世和平，真缘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所以导师的立场是说，我们现在生在人世间，所以当然是以这个人世间能够和平为主要啊。那但是每个人的进化的程度啊，就可能会因人而异啊。所以在这里呢，导师先跟我们提到说，虽然那个外缘跟内因两个都是很重要啊，那但是呢，从人世间来说啦啊，从人世间来说，这个真缘啊，就是这个外缘啊，世缘特别重要啊。那这一种世缘，它不是绝对的外在，是相对客观的存在，是存在于什么呢？自他关系还有社会关系之中。因为这一种世间不得和平的真缘啊，那其实是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是社会跟社会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啊，所以它是要从关系中然后去调和，达到彼此的一个共识，才有办法对于这个真缘的一种就是不会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缘而就是显示不和平啊。好，我们来看想说的地方。那这里呢，导师跟我们分析真缘主要是分成三类啊，第一个是思想，第二是经济，第三是法治。好，我们先来看思想。那思想大家把关键词圈起来哈，就是思想是什么呢？思想是为基于心境相缘的活动啊，就是思想呢，其实它是心跟境啊互相因缘而产生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叫思想。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我们的思想跟别人的思想不同？也许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有没有，或者是我们父母的教育、我们学校的教育，大家不同，所以大家现在我们年纪有了，那我们共处在一起呢，就知道彼此的思想不同啊，所以会有我们现在的思想，其实它是心跟境的一种相缘的活动而产生的。那真因的见啊，大家把这个前面呢，大家是把心跟境圈起来，然后下来呢就是真因的见啊，你把这个见 圈起来啊。那主要来自是他主要的影响力啊。不过呢，从个人的思想成为思想争执，那必然是自己的见解跟他人的见解交涉才产生的。所以思想的争执呢，一定是我跟他人啊思想不同才产生这一种争执的。那这一种争执来自于什么主要的影响力呢？就是见啊，就是知见的部分啊。那第二呢，就是经济啊，经济呢是基于什么呢？我跟物质啊，或者是物我啊相需的活动，互相需要而产生的活动啊，是经济啊。那它的增因是爱啊，是为它主要的影响力啊。大家把爱圈起来，还有前面这个我跟物啊圈起来。然而从个人的物质欲求，然后扩展为什么呢？就是经济占有还有支配的争执啊。那这一种当然是也是自己和他人的欲求产生冲突啊。就好像在阿含经，在谈到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说，人与人如果有这个欲啊，有这个爱呢，都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什么？斗争，对不对？会产生刀伤啊。那所以这个欲求啊，就是在我跟物质之间，它是表现最明显的啊。那这种物质的这种欲求啊，哈，这种追求，在阿含经呢，它有很多种譬喻。那其中有一些譬喻呢，它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欲望，所以大家共处在一起的时候呢，这种欲望会互相掠夺啊，就是看谁的几率或者谁的那个就是条件比较好，可能他就能够成就这个欲。我举一个例子哈，那就是佛陀在阿含经有举一个例子说，他说好像一只老鹰，它衔着一块肉往空中飞，那当其他的老鹰看到这只老鹰啊，有嘴巴有衔着一块肉的时候呢，大家就飞着去抢这一块肉，那这一只有衔着肉块的这只老鹰，他看到这么多同伴来索取这个肉块哈，他如果他自己不把他的嘴巴不张开，让肉片掉下来的话，他的结果就可能会被其他的老鹰来攻击他而死亡，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欲求当中啊，就是社会需求当中，这种需求呢，其实它是强者有时候就是得到的啊，就它是互相掠夺的啊。所以这种经济的这种我跟物质的这种活动啊，它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爱啊，所以导师会这样说啊。好，再来的话是法治啊。这个法治呢，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它是法律跟政治这两个啊，所以你可以把法写一个法律，治呢写一个政治啊。那是基于什么呢？治他的人事活动啊。那这更明显的是跟治他有关的啊，就是法律跟政治啊，就是因为社会关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成立社会，所以社会会有种种的法律跟政治呢，就是因为有自他人事的活动，对不对啊？如果没有人事的话，你在那里争什么位都没有用啊，对不对？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那争什么啊？那这种他的烦恼呢，是来自于慢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慢圈起来啊。好，我们来看第九页。第九页的第一段，其实这里我当初没有看得很详细哈，其实这个小节应该要把它划掉哈，因为这第一段呢，它是加强慢心的说明啊。那所以导师接着说， 这世间的不和平的这种争势呢，它虽然都是由于内因跟外缘这个互相产生的。那外缘有这三个事啊，有这三种事，就是思想、经济、法治啊。那虽然它是关系是错综复杂、辗转相关啊，而起争，而会产生争执呢，主要是什么呢？特重于人事法治，有没有？所以他这一段呢，导师其实还是在补强这个法治的部分，就是慢的那个部分啊，慢的一个说明。为什么呢？啊，底下就是导师的一个补充啊。人类的意气用事、权力争执等而外呢，思想跟经济的争执也要依于什么呢？经济与思想的法治更新而趋向于解决。就是我们人类，我们社会上的这种种种每个人的思想还有经济，其实它都更重要的后面一个动力呢，就是法治。如果法治就是法律跟政治没有不断更新的话呢，经济也会衰退，思想也会落后，这样这样了解吗？啊，那唯有这三者趋向于平等，人事的和谐才有更高的意义啊。所以上面那一段呢，它比较偏重在说明这个法治啊。好，我们来看解说啊。总之，不和平的争执，这个侵压啊，就是排挤打压啊，那不但是人和物啊，这个物就是经济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那个表啊，第三个那个我跟物，那个物啊，写一个经济啊，它这个物质啊，主要是描述是经济啦啊，不但是心和物，而是心境自他我跟物的交涉啊，表现于自他关系的问题啊。那是在自他关系中，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思想、法治跟经济的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内因跟外缘的相关啊。那如下表所示啊，这个下表呢，左边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谈很多的，就是见、慢、爱，对不对？我们前面谈过很多啊。那最左边那一个呢，自心痴暗呐、啊，我有在黑板上写哈、啊，这个其实就是无明啦、啊。因为有无明，所以有爱见慢啊，有见爱慢啊，或者是爱见慢都可以。那它根源于无明啊。那这一个如果按照我们上一页的内容来归纳呢，见它主要阐明的就是心境，有没有？就是思想的争执。那它主要是根基于心境的相应，有没有？那它主要的影响力就是见，每个人的见。所以它是这个表是归纳前面的第八页的文啊、哦。那慢的话就是自他啊，那是法治的争执啊。那至于最下面呢，我跟物呢是经济争执啊，就是爱。嗯，所以这个就是见、慢、爱啊。如果按照这个图来看的话，大家看得出来，这三个思想、法治跟经济，哪一个是最特别重要？你们看这个图。哪一个比较重要啊？思想、法治跟经济，哪一个？思想是吗？你看清楚一点哦，因为思想呢，它是对应是什么呢？心境，还有呢，曲线到哪里？到哪里？到自他，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按照导师的这个图哦，就是思想呢，思想它有话虚现到自他，对不对？就是它跟它也有，就是会有思想的争执呢，除了心跟境界的相应之外呢，还有人跟，就是我跟他人才会有争执嘛，不然我们一个人争执什么，对不对？又不是神经病啊。 所以一定是自跟他才有思想的争执。那再来经济方面呢，经济方面除了我跟物啊，我跟物质或者经济以外呢，它也是有一条虚线到自他，对不对啊？因为人赚钱总是要人互动才有这个经济嘛啊，所以他们都只有两条线哦，你注意哦，就是这个经济跟这个思想只有两条线，但是你大家注意这个法治有几条线，是不是有三条线，它主要是自他，那再来呢就是有关系到心境，对不对，然后还有我跟物，对不对，所以这个法治啊反而它观涉的范围是最大，所以这个才是比较特别重要，这样可以吗啊、哦、嗯。这个图表啊，如果我们不详细看上面的本文啊，其实看不太出来哪一个重要呢，因为都一直交叉嘛，那个线条，对不对啊，嗯那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我上面有补两个字嘛啊，就是内跟外，那为什么我知道内跟外啊，因为一开始我一直在想内因跟外缘到底是哪一组啊，哪一组是内因，哪一组是外缘，后来看到后面啊，第十三页啊，大家翻一下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原来导致在后面有讲，有讲解这个部分。第十三页的中间有一个刮胡二，有没有？第三行，第三行哈、哦，那真正的不和平都属于人类自己的。那一则表现于外，就是透过社会关系。那怎么样呢，动乱于思想法治经济方面成为不和平，对不对，那一则存于己，就是内存于己，就是表现你内，就是交织于心境自他跟物我方面，那熏习自己成为自心的不和平，一个是社会的不和平，一个是自心的不和平，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两组哈、哦，我在上面那边就补一个内因跟外缘，这样 OK 吗，可以哈，嗯，好，我们再回来第九页，那这个是第三个标题啊，第三个标题的内容到这里，那我们接下去看第四个标题啊，外缘为重的世间和平啊。那这里其实它是一个前面呢是在谈那个问题啊，问题点啊，那这里开始呢是要介绍这个平坦的道路啊，啊，达到和平的坦道。好，我们看这个总说的地方，对于和平有着着重在出世的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出世和入世融贯的啊，所以它有分成这两类。那导师说现在要谈的呢是融贯的，这个融贯的大圣方便的分为三个阶层，第一个重于世缘的人间和平，第二重于心因的心地和平，第三事理兼重的究竟和平，这三个呢就是第四节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三项呢就是第四节第五节跟第六节的标题啊。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可以在旁边那边写一些笔记啊，就是大乘的和平就是这三个，第一个是人间的和平，第二心地的和平，第三究竟的和平，就是大乘在谈大乘在谈和平呢有这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做到我们人世间的和平，第二个呢是每个人的修持能够达到心地和平，最后呢就是自利利他圆满国土庄严究竟和平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第四节啊，那着重在世缘的世间和平啊，就是人间和平。好，我们来看下面的总说，那论到世缘的人间和平，以现代的情势来说，国家为重而趋向于世界和同， 我们从佛教的三合原则来论立啊，论列呢，可分为国家现状的人与人的和平，还有呢国际之间人与人的和平。所以底下呢就分成这两大部分来说啊，先来谈瓜胡一，就是同一国家的人与人的和平啊。那第十一页呢才谈瓜胡二啊，论到国际之间的和平。我们先谈一个国家的啊，那一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导师也是用这三项来谈呢，就是我们上一页所谈到的三项，只是导师更加的详细而已啊。就是大家看标题一的地方，阿拉伯数字哈一，应有思想的和平，有没有？哎，这个就是思想，第一个是思想。第二个在哪里呢？在第十页的中间标题第二，有没有？应有政治与法律的和平，对不对？这个就是法治啊，这个就是前面那个图表的法治啊。第三呢，在第十一页上面第二行，第三应有什么呢？经济的和平。所以你看，就是思想、法治跟经济这三项。OK， 好，我们回到第九页最下面，先来看思想啊。不平等的思想，不管是宗教、哲学、政治呢，都自以为自己最光明、最真理啊，其他的都是罪恶、该死啊。这种极端、武断、排他的这种，请看第十页哈。这种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呢，不管是宗教或者政治，实在就是不和平的思想毒瘤啊，是我们这个世界啊目前依然还保存的这种惨痛局面的制造者。所以这种思想其实在人类来说是最重要，而且它是也是最不容易改变的啊。那底下导师会逐一的说明啊哈。好，第三行，依佛法来说，人人应该有绝对真理的崇高信念啊，但这并非一般所想念的啊，自以为然的啊，这由于一般的认识内容根本就有缺陷性、局限性跟片面性。就是一般我们的思想其实它都有缺陷性、局限性跟片面性这三个问题。所以呢，即使我们在怎么样的自圆其说啊，对我们社会的人的和平来说都不见得能真的达到那个效果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快要选举了哈，每一个都是讲到自己哇，真的是我是外国人啊，我看到都有一点觉得好夸张哦。因为后来我才发现，不是台湾人，也每一个国家都是。你看那美国快要选举啊，美国也是这样啊。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本身就是领导，要当一个社会的领导人，我们本身的知识啊、思想如果没有提升到在我们人民之上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统领的很圆满的。因为搞不好我们人民很多的思想还比这个领导人的还高超，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点就是太可惜啊。所以要当为一个社会的领导啊，这知识跟思想方面的提升呢，要不断的前进啊，思想要开拓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但同时又必须肯定的承认，人类的思想有着差别性跟相对的价值。虽然有是非、偏或者是正，都可有或多或少的接近真理。特别是成为世界性的有数文化啊，就是少数的这一种文化代表，都是导师这句话也是讲得很含蓄啊，就是即使是每一种宗教或者是思想家，大家都是想要接近真理， 的这种心态啊，所以我们应该也要尊重别人的优点啊，也要善观察别人的优点，而学习人家的长处啊。毕竟它能够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都有它背后对人类、对社会有意义的价值啊。这才能容忍对方、谅解对方啊。从思想的自由促进思想的交流，那而趋于一个一致啊，大家能够达到共识。这除了革新独断呢、排他的这种偏见以外，主要的文化活动应该属于为真理的自由职业者。刚开始其实我不太知道导师在讲这种和平的工作者啊，我们下面也是有哈、啊。这种真为真理的自由者，我一直在想导师到底要讲哪一种人啊，我们社会上有这种人吗？有吗？比如说那一种提倡和平自由职业者，我们现在社会有没有这种代表啊？有没有？有啊。哪一种？无业游民吗？还是那怎么样？我不晓得导师那个年代哈、哦，他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年代哈、哦，的这种描述是指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人？像我们现在所常知道的，像那种环保有没有？或者是和平的那一种叫什么？和平使者啦哈，等等的这种，不晓得算不算啦哈。不过导师在这里是提到说，要当这种思想和平的工作者呢，一定要有三个条件。其实这一个跟我们持经讲的很像诶。第一个是直直，有没有？直直啊，无谄曲。第二呢是诚实，不虚狂。第三呢是柔和不粗犷，就是直直、诚实、柔和啊，就是这三项是思想和平工作者的信条。所以大家如果要倡导和平的话，要把这三项学起来啊。就是如果在人间的这一种，哎。对对对，诶，我想应该算，对不对？啊，哎，对，但是我想还有很多啦，哈，还有很多，哎，像弘誓智慧这种，是我们人间大家都有共识的，哈，应该是有啦，哈，只是是不是他们专门在倡导世界和平，还是说他们只是为了救难，你知道吗？啊。所以可能还要再分别啊，那再来重真理跟重世间公论啊，尤其不偏移的这种正确的方针啊。那所以这些自由思想和平的工作者呢，除了这三件信条以外呢，就是要重视和平啊，不，重视真理跟重视世间舆论。这个其实就是导师的书经常在提的，有没有？自真上、法真上、世间真上。这个重真理就是法真上，重世间就是世间真上啊。那如果自己的思想革新，就是自真上啊。所以在这导师的这种白话当中，他也隐藏很多经典的那一种教育在里头的啦啊。好，我们往下看。对于从权力而来的文化统治啊，从财力而来的文化垄断的思想，是思想的蒙蔽跟压制啊，不是自由与光显啊。那这大多数是因为虚伪跟欺骗的宣传者啊，少有为真理和和平而工作的啊。所以真正和平的文化工作者应该要发挥他自身这种文化的力量啊。那唯有这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意义啊。 才能不受权力财力的束缚啊，或者其他力量的要挟，而引向真正的和平啊。在任何国家其实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导师提到这一些，我们后面看到哦，会大家会很惊讶，导师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啊？嗯，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现实的社会来说，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啊。嗯，不过导师到最后总结有说，这个是我们的理想啊，啊，我们的理想，嗯，我们要往这个理想慢慢的学习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点，应该有的政治与法律的和平啊。那第二行，政治是众人事情的治理，人人应该有政治权利的平等机会。第二，维护群众的安宁需要法律，所以法律也是平等，不应该有超法律的特权者，不容故意的破坏者啊。就是政治跟法律啊，就是法治啊。然而要求政治的平等必备两大条件，第一个是教育平等，第二个是财富无效啊。大家看到这个财富无效很好玩哈，嗯，这些用语，嗯，我不晓得导师这种思维他是不是从经典看的，还是他在哪里就是理解过来的哈，嗯，不过蛮特殊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第一个，教育平等啊，他说人人应该要享有修学的权利，人人修毕这个必备的课程，才有足够的政治常识，而不至于受到其他人的蒙惑啊。如经历一定的修学期限，如果说德力还有智力不够水准的，就是去与问政治的这种权利。第二，财富无效啊，政治权的机会均等，那当然是不能以财富为标准啊，也不应该受着财富的支配啊。就好像一般的选举，老实说使用大量的选费来推广自己，那虽然我们知道它不一定成功，但是没有选费是肯定是无法竞争的。当然最好的宣传是什么呢？就是尽贤者为国为民的服务业绩，这个是最好的啊。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应该要 email 给这种相关的单位看一看，嗯，最好的宣传就是这个啊，为国为民的服务业绩啊。那如必要宣传自己的主张，政府应该供给他们同一平台啊，同一水平的这种宣传工具啊。如一切的财富所决定，自费修学的而多少智力不足，自费选举而多少财力不足，那既不平等也不够民主。所以有一些人啊是报名了，然后没有钱啊，又没有粉丝，很快就会退出了，是吧？那一切政治上的斗争啊，那互相攻击啊，权力的斗争等等，那这个实在是就是不平等不民主的因素来的啊。嗯，好，我们来看第十一页第三，应该有经济的和平啊。那这里的用词也是很简要哈，大家你要详细的把那个关键词圈起来哈。第一行，纠正劳心治人，劳力被统治的对立，所以这个有两个劳，对不对？劳心就是老板呐，就是老板呐，劳力就是工人呐，啊，你把那个关键词圈起来就好了啊。这两者的对立呢，其实。应该要趋向于这劳心跟劳力的合作啊，共谋治他的福利才是啊。那第二行，纠正什么呢？资方剥削，劳方斗争的敌害啊，那让这个劳资两利导向劳资平等啊，那进入什么呢？人人为劳者。人人有资力的社会啊， 就是财富跟享受是影响均衡。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是当劳力者还是劳心者啊？那要这两方面能够趋向就是平等啊，其实要拿捏的那一种伦理关系啦哈，我们简单讲伦理关系，或者是上下的这种相互动的关系，那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看现在台湾也有很多，我之前我很少看电视啊，所以我讲的那个新闻是很久了啦哈，那个叫旧闻，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有一些外劳啊哈，在大太阳底下工作有没有就晕倒啦，或者是送急救有没有？后来不是新闻有爆出来说，有规定那个就是公司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那就是劳工的那一种规定，所以我不知道社会的这一种各阶层的这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到底是到了什么程度啊？不过在我们所知道的层面来说呢，这单纯的只有就是说我们说管制的人跟被管制的人要达到就是和谐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的理想啦哈，慢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圆满的境地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平，那即使普通财富累积，生活提高，也增长暴力的怨气啊。所以应该尽力的让这个公有的经济，大家把公有经济圈起来哈，因为下面会有一个私有的经济。那这个公有的经济呢，不是与民争利哈，是。这不是与民争利，是这样才能够多做社会公利事业，使人民就学就医育幼养老等无价的供给，这是公有的经济。再来，对于私有的经济呢，就是应依当前的情况呢，制定财富跟享受的标准，不可过高。然而由于人类私欲的这种固执啊哈，那就是说导致的意思说，其实还是允许这种有私有经济的情况出现啊，超出限制的活动。但是呢，如果水准在水准以上的话，那都要曝现于社会人前啊，否则要没收。这个我暂时想到的就是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为民服务啊，我们为民服务得到的酬劳，比如说总统一个月薪水多少钱，这种我觉得还是在水准，就是还是在正常的水平下的，大家人民都能接受，对不对？但是如果水准以上的，就是类似我听到的像政治现金啊，我觉得这种就是超出水准以上的，这个就要曝现在人民的面前这样了，不能够有这一种私有的经济。我想可能可以用这样的举例吧那再来，这才运用善意温和的舆论限制他的享受浪费，而使超标准的财富那自动的能与一分或者全分贡献给社会福利。如果导师当我们的总统，我想是蛮圆满的。导师会有这种想法，真的是好厉害啊！那再来，这种私有的财富呢，生前虽然可自由的赠与，但死后呢不能传给家人哦，只有可以留某些东西当纪念品， 啊、哦，一切都是公有的就对了啊、哦。好，再来，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决定在业力啦哈、哦。那虽然说大体均衡，但是到底不能泯灭等级啊、哦，就是我们身为人。在业力来说呢，我们都是有五蕴身心的，这一个但是大家平等的，但是在这一种平等之下，其实还是不能免除这种等级啦。像我们去印度朝圣哈，我们就问那个导游，我说，因为我们分不出哪一个是首陀罗啊，我们分不太出来嘛，全部都是哦哦啊，对不对？全部都一样啊。啊，他说师父，这个不用什么标记的，他们生活在一起、哦、就知道那一个就是首陀罗这样子哦。所以、哦、我们那个我们自己是虽然是台湾人、哦、但是我们只要一聊天就知道你是南部人你知道吗？对，你是中部人、嗯、就知道。所以这一种呢，其实就是我们业力所感得的人生、哦、但是这一种无形中的这一种等级的区分、啊、多少还是有的，多少还是有、啊、像我是沙巴出生的，我是跟开音法师同乡，是沙巴、啊、我以前到吉隆坡去读书的时候呢，因为吉隆坡是另外一个岛屿嘛、啊、吉隆坡是我们的首都，很先进。我到那里去读书的，我的同学都问我说你们在沙巴是不是住在树上的、啊、因为早期我们的那个，因为沙巴是整个马来西亚、哦、最慢加入这个叫什么这个国家的、一州啦。我们总共有13州，沙巴呢是最后一州加进去的，所以我们是最年轻的。哎，以前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世界地理哈、哦，沙巴州其实叫做波妞，就是婆罗洲。它早期英国统治的时候，它是叫做婆罗洲啊，后来才转名为沙巴啊。那所以在我们人类啊，这种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呢，但是这种等级的这种区分啊，自然的就表现出来哈、啊。它不一定是有这种轻视，但是它自然就能够流露出来啊。再来，智力、能力、毅力、体力不同，那从服劳而来的得到的享受，自然也无法完全一致啊。这个我想大家都同意的啊。但对于任何人，尤其是这种残废、衰老，不论什么理由，都应该给予合水准的消费，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生活，不是人生的乐趣啊。那我想这个大家也是会同意的啦啊，嗯，好，那这个到这里为止就是刮胡一啊，就是在同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啊。再来我们来看国际之间的和平啊，刮胡二也是从这三方面来谈。第一个是思想啊，从和平，从平等和平的意义论到国际的和平。思想方面也应该是自由的沟通啊，不能凭借武力财力，而为有组织的文化庆销啊。这个文化庆销，如果我们往下看哈、啊，你就知道，其实用现在的白话来讲呢，就是洗脑了。用现在白话来讲，就是类似洗脑，思想是洗脑啊。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哈，某一国家、某一国际组织运用武力、财力，还有其他力量，倾销他的整套思想，尤其独断的排斥一切的思想。那不管是宗教或者政治，都是一种极恶劣的罪行，带有浓厚的侵略性质啊。所以我说，它有一点像是现在我们的用词叫做洗脑啊，它用种种的力量呢，让整个人民啊，那都是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等等啊。再来，国际之间的思想交流，那应该存为自由的传译啊。 那自由的介绍啊，这种文化倾销的职业家应该禁绝跟他来往啊。对于这种怀有政府跟政治的野心家，必须认清他们的面目而不受其欺骗啊。所以在导师别的书也有提到说，这种国际间也有一种思想的侵略者呢，就类似早期啊，几十年前，那在西方有一种思想叫做天眼论，大家有听过吗？弱肉强食的天眼论，天就是天上的眼，天眼镜的眼啊，表演的眼。天眼论是什么呢？导师的解释是说，就是斗争哲学呀。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你可以去网络上打这个天眼论就有了，有人写这种书的。那它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立足，就要跟别人斗争，谁能够赢就是谁出头。那造成这个社会有非常多这种以势力为他的那个出头啊，出头天的这种目标啊，所以成为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很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啊，所以这种就是我们要谨慎跟杜绝的啊。好，再来我们看政治方面。政治方面呢，应该要尊重区域文化的不同情态啊，民主文化的不同传统，谁都不应该专以自己爱好或者行而有效的政治啊，就是政治制度啊，来衡量一切啊，不能以武力跟财力为后盾啊，从外加以压力，从内加以挑拨啊，利用外交特权等等进行煽动啊，强迫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以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啊。那我想，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哈，大家都很知道的啦哈，好，再来是经济方面啊，经济方面，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方面应该要通力的合作啊。那工业先进的国家应该自动放弃不合时宜的特权啊，不合理的利益，那帮助这种落后的国家啊、地区啊，那避免呢、经济剥削啊。所以国际之间应该存有经济，如果还有存有经济掠夺的现象，是不能实现全面和平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很简单，就是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油价一直在跌，在跌呀、是什么理由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种，我们社会上会有这种民生生活的浮动啊，这么强大的浮动是来自于有一些国家，有一些财团的操控啊，否则的话，其实人民的生活哪有这么苦啊，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种因缘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现实啊。好，依此而论，号称自由国家、自由民主的国家还不够水平和平的水准呢啊。所以导师的和平水准是蛮高的啊。像这一种苏俄的这种共产集团，大量的文化倾销啊，高度的经济剥削。那这种新帝国主义的侵略呢，怎么样也不能符合佛法的和平啊。那这契合佛制三合原则的社会，国家是倾向于大同，国际呢是不碍于国家之间的好友关系啊。基于这种平等原则，和平精神的推进啊，那国的局限性逐渐松弛啊，那国际的统一跟无碍性那逐渐增强啊，就是彼此之间不要这样用种种财力啊，或者是军力啊来就是弱肉强食啊，所以大同而自由的人间和平 将不经过战争而实现啊，成为人间的净土。那这里面才有真正的平等、自由、民主啊，才是我们佛法所讲的和平。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